今天的信息，来到神面前来祷告。天父，来到你面前，来切切的仰望你，仰望你的恩典，你真正浇灌在我们生命当中从神来的爱，也仰望主，你在这个时候要借着你这个软弱无用的仆人，要向你的儿女，向你所感召的人要传递的话语。求主的灵与我们众人同在，让我们在你的带领下面一起学习从你而来的你的话所带出来的恩典，让我们在你面前一同蒙恩。听我们的祷告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的，
阿们。
好，今天是母亲节啊，那有个特别的题目啊，跟大家分享，叫做敬虔母亲的最美心愿。实际上我还有另外一个名字，叫做敬虔母亲的最大心愿啊。我在想这两个名字应该都放在一起。那你作为一个母亲，你有最大的心愿，那你最大的心愿是最美的心愿吗？你有最美的心愿，你最美的心愿是最大的心愿吗？那这个问两个题目放在一起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啊。我不能把题目放得太长哈，我就说我取一个最美的心愿。那所有的母亲对孩子都有自己的心愿，有些的心愿是类似的，比如说希望孩子能够健康成长啊，有好的学业啊，工作啊，然后婚姻美满呢，有幸福的生活。但是那个最大的心愿未必都一样，可能因而异，或者也可能叫大同小异，也差不多。但是在所有的母亲当中，有一个前面的定冠词叫做敬虔的母亲，也叫做信主的母亲。那他们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，在他们的心愿当中有一个，也应该有一个是最大的并且最美的心愿。因为只有他们才会具备这个心愿，只有他们才能够实现这个心愿。那母亲的心愿直接影响孩子，因为会驱动母亲她去如何教养，如何带领自己的孩子。那对于孩子的影响产生是巨大的，甚至是决定性的。因为母亲和孩子的关系实在是非常独特的生命的联系，是非常宝贵无可替代的。那在这个关系的当中，母亲的角色是孩子人生当中的第一个老师，是母亲。那这个母亲怎么教养她的孩子，会影响她如何建立这个孩子整个的人生。因为母亲特别的角色，所以她对孩子有两个很大的影响，是别人很难做得到的。第一个，母亲是孩子最信任的那个老师。第二个，母亲有先入为主的条件。所以很多的孩子他们长大以后会有一个口头禅，叫做妈妈这么说，我妈这样说的，那个可能会成为他一生的一个 slogan， 一个他的一生的好像一个人生的重要的一个标准，妈妈说的。那这一个妈妈说的对孩子的影响巨大，那这个巨大到一个地步，会使孩子能够在母亲的人生的当中得着最大的祝福。我在我个人在街上哈，我看最美的图画，就是看着妈妈推着小车带孩子在街上走，或者看着妈妈牵着孩子的手在街上走，这是我看到的最美最美的图画。那妈妈的爱是最伟大的，也是最美的，妈妈的爱也是有非常强大的力量。如果你仔细看我们人生的经历啊，你会看见，特别是男人，无论这个男人多刚强、多彪悍，好像威猛、像雄狮一样，但是到他的母亲的面前，基本上小像羊羔一样，非常的柔顺。那是一个母亲的力量对他产生的影响。我们在中国人很熟悉的《水浒传》，《水浒传》的里面李逵 那个非常彪悍的那个男人拿着大斧的可以杀人的，那在他妈妈面前是变得非常的柔顺。那母亲的这个爱的力量大到一个地步，不是从威吓来，不是从钱财来，是母爱的力量。那母亲对孩子的影响产生非常重要的作用。那这个作用在圣经的角度和我们中国的背景不太一样。在我们中国的背景的当中，我们讲着说子不教父之过，我们很多的三字经这样来念。在圣经不太一样，在圣经的当中有父亲的角色，有母亲的角色，不太一样。父亲是什么呢？父亲是孩子的生命典范，叫做 life model。 他父亲怎么走他人生的道路，他的人生立场，他的价值观直接影响孩子，他会去效法的。那父亲在家里会掌舵的，我们叫做家里的掌舵人，他叫做家里的头，他会带领整个家里的正确的人生的方向。我们基督徒叫做正确的属灵的方向，由父亲来带领。那母亲是什么呢？母亲是孩子的教师，我叫做 life coach。 特别在孩子刚刚出生到12岁这段的年纪，母亲对孩子的教养极其的巨大，非常的深刻。就算到了少年的时代会逐渐减弱，但是母亲的力量仍然会延续，甚至到了成年仍然产生作用。那对于很多做母亲的来说，从孩子刚刚出生到12岁，我前面讲过，影响极其巨大，会成为孩子整个人生的那个重要的奠基的那个基础。你从小教孩子什么？你带他去哪里？让他做什么？让他找什么样的老师？都是母亲的选择。那你为什么做这个选择？一定和你的心愿密切相连。我对孩子有这样的心愿，所以我做这样的选择。我希望我的孩子这样，所以我给他找这样的老师。那母爱是很宝贵，很有力量，但是好的心愿未必等于正确的选择，和我们正确的认识不一定划等号。如果我们的心愿是好的，但是方向是错的，对孩子会产生不好的影响，甚至母爱会成为一个压力，对孩子可能有一个摧毁性的影响。我不知道你们家长怎么样哈，我来到加拿大这么多年，我意识到这个问题。对孩子来说最恐怖的一句话是什么呢？如果你这样，妈妈就不爱你了；如果你不那样，妈妈就不爱你了。这是对孩子最恐怖的一句话，在他人生当中这是他最恐怖的一句话，是如果你这样或者不那样，妈妈就不爱你了。那这一个压力对孩子可能会产生摧毁性的影响。如果你认识不对，强加给孩子，可能会导致孩子人生的垮台。那这个是很大的一个问题，会给孩子造成非常大的人生的困境，甚至是家庭的悲剧。那作为一个敬虔的母亲，我们不应该那样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是属于神的，因为我们有正确的价值观和人生观，因为我们有从上帝来的能力，让我们自己脱离那个罪对我们的缠累，对我们的影响，所以我们按照上帝的圣洁和真正对的角度来带孩子，那个你对孩子的影响就是一个完全的祝福。那这个祝福是一个敬虔母亲应当有的心愿，那这个心愿应当也是你最大的心愿，应该是什么？怎么去实现呢？那刚才我们读了这段经文的里面有三个要点要跟大家分享的。一个真正信主的母亲，一个敬虔的母亲，你的最美的心愿或者叫做最大的心愿的第一个要点是，你要努力把孩子带到上帝祝福的面前，带到耶稣的面前，这是第一样你的心愿要实现的。那第二样，你要真正努力让你的孩子属于这位救主，属于这位永生的上帝，这是第二样 第三样是母亲的心愿，也是孩子的心愿，我们将来要在天国永远的相聚啊。这个是基督徒，你信主，你在你的孩子的当中，上帝给你的祝福。那这个是应当成为我们最大和最美的心愿。那我们刚才经文讲到玛利亚，玛利亚是整个人类历史当中最特别的母亲，因为只有她所生的儿子耶稣是唯一的，他是上帝道成肉身的这位神，他也是人类的救主，他是统管万有的君王。圣经讲到耶稣降地，他成为我们的救主。那玛利亚他知道这些，他完完全全知道耶稣是救主。他童女怀孕的时候，天使向他显现，告诉他加百列，你怀的是至高者的儿子。他知道上帝的预言。然后耶稣长大以后开始传道，传讲天国的道理，行神迹奇事，印证他的身份。那玛利亚自己呢，是靠着耶稣得救的，他是个敬虔的人，他知道他在走永生的道路。那玛利亚对儿子的关心不是耶稣，他是要得着耶稣给他的恩典啊，他与耶稣的关系是一个很特别的关系，虽然是母子，但当耶稣出来传道以后，那个关系是一个本质的改变，耶稣是救主。那玛利亚的对孩子的责任在哪里？玛利亚在耶稣以后又生了四个儿子，至少两个女儿。在经文的里面，马太福音13:55-56，那他们在加利利讲到耶稣说，这不是木匠的儿子吗？他母亲不是叫玛利亚吗？他弟兄们不是叫雅各、约西、西门、犹大吗？他妹妹们不都是在我们这里吗？玛利亚又生了四个儿子，至少两个女儿。那这个是玛利亚作为母亲要尽责的地方，她是一个敬虔的母亲，她自己靠着耶稣得救啊，这是母亲的信心哈。唯有玛利亚啊，没有一个母亲可以说我儿子是我的救主啊，不能啊，只有玛利亚是。然后玛利亚清楚的知道，她自己得救，她的孩子们也要得救。他的孩子们不会因为玛利亚他敬虔，妈妈敬虔他就得救了，他的孩子们也不是因为他是耶稣的弟兄就等于得救了，没有。玛利亚清楚的知道，他们都要靠着真正跟随耶稣，信耶稣得救，所以产生了这个动作。那在经文里面讲到，当下耶稣的母亲站在外面，那这个当下是指耶稣在传道的时候已经一段的时间，在以色列有很大的影响力，从南部的耶路撒冷到美国的加利利，很多人跑到加利利来要听耶稣讲道，求耶稣医治，一并赶鬼，不惜长途跋涉。那这个里面呢，有一些人，不排除有一些人就是为了吃饼得饱的，就是为了求医治的，但是有相当多的人相信耶稣是先知，他是上帝差来的，他们要寻找救主基督。这个是犹太人选民的非常特别的地方，他们知道有造物主，他们知道人生下来会死的，会有末日的地狱的审判，他们知道得着上帝的救恩会得着天国的永生，所以他们的人生盼望，对孩子的盼望，母亲的心愿是特别的，有永恒的心愿和盼望。这个就和外邦大大的不同。玛利亚是犹太人，玛利亚知道有永恒的救恩，玛利亚最大的心愿是他的孩子和他自己同得天国的救恩。没有信主，我们中国人的背景大概没有，很多妈妈的心愿有类似，功成名就了，光宗耀祖了，出人头地了。比较现代的，有些母亲说，我不太追求他功成名就，他只要过得幸福就可以哦。当然有的母亲说，我希望我的孩子做好人，有点道德良知哈。没有母亲希望孩子是一个缺德的人，没有的。那首先这些的愿望到底能不能够实现是个问题啊。我们国内现在最熟悉的一句话叫做，不能输在起跑线哈。 所以呢，妈妈就变成了虎妈，孩子就变成了鸡娃，就拼命的努力要名列前茅，然后要努力学习补习班这个班那个班啊。有的父母比较开朗啊，比较开明啊，我对孩子要求不高啊，50个学生嘛，前10名就可以了。你觉得这个父母是不是很开明啊？要求不高嘛，前10名就可以了。我说呢，看起来很开明，实际上很不讲理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如果50个父母都要求是前10名，永远有40个孩子达不到父母的要求的。那这种是因为他没有真正从上帝来的智慧，你跟着世人的这个角度去走，你不会有真正对的要求，你连你的要求都是不讲理的，就这样。我们活这个时代就是这样子摆在我们面前，然后让孩子叫做无理的内卷无解。你会看到有中学生自杀，甚至现在连小学生都自杀的。这个自杀从哪里来？很多是从家庭的压力来的。那你赢在起跑线又如何呢？又如何呢？我们在多伦多前几年发生一个案子，两个少年人都是高大帅气，然后又读书又不错，到这边来留学。那一个少年人因为要争女朋友，就用拳头把另外一个少年人打死了。一个成为杀人犯，一个被杀，这两个曾经赢在起跑线的，在中途就全死掉了。你功成名就又如何呢？活在这个世界，功成名就变成了好像某国的总统要发生战争就打战争，变成了某个富豪要怎么弄就怎么弄，那个是母亲你可以满足的吗？你希望你的孩子变成那种政治的狂人，变成那种所谓的财团的那种可怕的所谓的财富的那种的大佬吗？你希望吗？况且作为信主的人，我们都知道的，人的人生是有限的，走一段的路他人生会结束的，结束将来的结局，永恒的结局是重要的。孩子真正重要的不是赢在起跑线，孩子真正重要的是赢在终点线。起跑线不是那么太重要，因为世人他没有一个永恒的盼望，他只有起跑线，他没有终点线，他不知道将来人生去哪里，孩子将来去哪里，他完全不知道。大家都这么向前冲，就往前冲吧，不管前面是不是悬崖，反正大家都这么冲嘛。但作为信主的基督徒，你不应该这样，你应该看到人生的终点线。起跑线不是很重要，终点线最重要。当那个终点线是进到天国永恒的当中，那个对你的人生对孩子才是真正价值的体现。在地上做了这么多，忙活了这么多年，然后走过这么多的人生道路，将来最终的结局是什么呢？这个是你应当赢，也是基督徒应当赢的。那如果你知道那个终点线重要，你对起跑线就没有那么计较了。按照上帝的心意，他活在上帝旨意当中就可以了。一定要做这个，一定要做那个吗？有那么重要吗？他只要在上帝面前有个良善的生命，只要在上帝面前有一个蒙福的生命，对父母来说那是非常好的。你的盼望是他将来进到永恒的那个恩典的里面，这是重点。所以玛利亚他知道他的孩子应当怎么样，所以他就来到耶稣面前，他来寻找耶稣。耶稣的母亲和弟兄站在外面，这句话是很有意思的。为什么他们站在外面呢？你说人很多，当时确实人很多，挤了，周围都是人，玛利亚和他弟弟进不去。那为什么玛利亚的弟弟们和中间那些人他们在一起，他们在外面，人家在里面呢？如果他的弟弟们愿意跟随耶稣，他们应当是在里面的吧？耶稣的门徒都是坐在耶稣周围的，那些外面来寻找耶稣的逐渐在外面包围，对吧？这是整个一个人群的一个形成。那为什么耶稣的弟弟和妹妹们却在众人的外面？这是问题，这是玛利亚非常焦急的事情。 为什么这样呢？他的弟弟妹妹们不信他。在约翰福音7:3-5，耶稣的弟兄和姐妹们对他说，你离开这里上犹大去吧，叫你的门徒看见你所行的事，人要显扬名声，没有在暗处行的，如果你行这些事，就当将自己显给世人看，因为连他的弟兄说这话是因为不信他。弟弟不信他，为什么不信他呢？我大哥人很好，但是你说他是救主呢，无法接受。这个是所有的人的状态。耶稣说，先知在本乡本土是不受欢迎的，因为什么呢？因为由于人有一个常态，以为知道很多就等于知道全部，然后就下了结论，这是人的常态。耶稣的弟弟也是这样，但是玛利亚这个母亲她不能接受，她就打发人去要见耶稣。那这个打发显然是玛利亚打发的，带着儿子和女儿都来了。那这位敬虔的母亲她看见这些人，这些犹太人都在救主的身边围绕着他，听他讲天国的道理，被他带领走永生的道路，我的孩子却在外面。这是玛利亚的心态。每一个母亲，你有这样的心态吗？你的孩子真正是靠近耶稣走永生的道路吗？你有观察吗？你的孩子是靠近耶稣的还是远离耶稣的？众人都围在这个救主的身边，你的孩子在哪里？玛利亚有这个看见。那在这个看见的当中，他就叫人去找耶稣了，然后他就希望耶稣能够接受他的孩子，能够进到他的面前。在母亲的带领的下面，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，你作为一个敬虔的母亲，这是你要引起重视的。怎么引起重视呢？请各位母亲审视一下你的时间表，你给孩子设立的日程表，你看看你的时间表有多少的活动，有多少的安排。那这些的活动安排和他追求信仰是一个很好的配合吗？孩子需要玩乐的啊，需要学技能，需要学习，都需要的。但是那个信仰在这个过程当中的安排，你的比例放多少，就证明就反映你的心愿到底有多少，你对孩子信仰的重视到底到什么程度，和母亲的心愿和这个心愿所产生的安排直接相连，是吗？希望孩子成为体育明星，就拼命送他去打球嘛，是吗？希望他成为文艺的，你就拼命带他去什么参加各种活动，一定会这样做的吗？那你希望孩子成为一个敬虔的基督徒吗？你有这么做吗？有这么安排吗？那这个就反映我们在孩子面前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形。那也许有人说，孩子不听话，不想去啊，带不动啊。我们大家说哈，如果孩子从生下来到12岁，不是孩子的决定，是妈妈的决定。过了12岁，妈妈仍然有影响力，到了成人还有影响力的，有的。耶稣他的弟弟们，耶稣30岁，他的弟弟们年龄都不小了，他可以在那边给耶稣评头论足的，给耶稣出主意的。玛利亚照样把他带到耶稣的面前。我很感恩我们教会有两位母亲，至少知道两位母亲，他们现在把他们已经超过20岁的孩子每个礼拜带到后部去。我非常感恩妈妈仍然有这个力量，要把孩子带到主的面前，在地上暂时的和天上永恒的，他要看清楚他的心愿，他的专注到底在哪里。母亲的心愿对孩子影响大。我们教会，我们有经过自己的反思，我们是华人第一代，很多我们在教会的资源是有限的，所以我们不得不把孩子送到 Hope Church， 用本地的教会资源，因为那个能够建立孩子。我们不是把孩子放在一个华人教会，我们觉得好像大家其乐融融就可以了，不行的，我们开孩子的信仰，因为他一旦到了大学，他有没有建立好就显出来他到底能不能够留在信仰的里面。要在此之前，我们要尽力的做，竭力的做。教会同工大家有同样的看见， 很多同工齐心的努力，然后在教会建立一个团契，能够去做一些辅助。我很感恩我们教会这些的同工，这些的姊妹弟兄们看到这些孩子的需要，他们做了很多尽可能的事情来做。但是请各位母亲家长，你们有同样的看见，当这些同工这么努力去做预备，给大家做这些的条件的时候，如果你不带孩子来，那是你母亲在这方面你没有看清楚。怎么样带孩子能够到耶稣的面前，这是非常重要的第一个要点。后面有许多人在耶稣周围坐着，他们就来告诉他说，看哪，你母亲和你弟兄在外面找你呢。原文是包括你的弟兄们和姐妹们呢，那玛利亚是全带来了。玛利亚好厉害啊，把四个儿子和妹女儿们全带来了。因为他看到这个情形，他心里焦急，作为母亲。那这个话呢很快传进去了。那为什么很快传进去呢？因为他是耶稣的母亲，因为他是耶稣的兄弟。请大家留意啊，犹太人他们非常注重亲情，到一个地步不会输给任何的民族。我们中国人很注重亲情的关系的，犹太人非常注重亲情的关系。那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，是因为他们是上帝的选民，上帝开启他们的良知，他们对亲情的宝贵，对神的爱，他们认识的深刻。所以所罗门做王的时候，当他母亲来，他说要给我的母亲做一个座位。那这个是犹太人他们一个常态，他们认识上帝，心被开启，所以他对家人非常的爱，非常的重视，亲情是非常的牢固的，犹太人的特点。然后耶稣说，谁是我的母亲，谁是我的弟兄，哇，都投一盆冷水。那按照一般的情况下，你这么重亲情的人怎么会好像突然否定了，听起来好像我们中国人讲的六亲不认啊，连妈都不认了啊，谁是我的母亲，谁是我的弟兄。那首先请大家留意啊，耶稣是道成肉身的神，他具备生命当中一切的美善，超越地上任何的人。从另外一个角度说，在地上一切的美善都是从耶稣来的，人间看为所有的最美的、最深情的、最大的爱都在耶稣的身上。那耶稣在幼年的时候就展现出来，在路加福音2章52节，耶稣的智慧和身量并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成长。在耶稣十字架要濒临死亡的时候，他跟他的门徒说，耶稣见母亲和他所爱的那门徒站在那里，是约翰，就对他母亲说，母亲（括号叫做妇人），看你的儿子，又对那门徒说，看你的母亲。那门徒就接他到自己家里去了。耶稣在十字架上濒临死亡的时候，仍然要托孤，把他的母亲托给他的门徒，但是为什么没有托给他的弟弟们和妹妹们呢？在以色列历史当中，儿女有赡养父母的责任，他有四个弟弟，至少两个妹妹，为什么他托给约翰，没有托给他的弟弟们和妹妹们呢？这是耶稣讲的话，谁是我的母亲，谁是我的弟兄。耶稣用这句话来定义亲情到底是什么。什么叫做亲情？上帝赐给人的亲情是暂时的吗？我们在地上暂时有父母儿女的关系，有亲情的彼此相爱，然后到人生的结束，这亲情就没有了吗？这是上帝创造的心意吗？是上帝原来美善所有的那种的美好的品质给我们他的形象吗？不是的，这个不是上帝的心意。上帝他的心意，他真正所认可的亲情有两个方面，一个有生命你才会有亲情，亲情是在生命的互动当中表达出来的。你怎么知道我们彼此相爱呀？ 因为我们活在一起，我们彼此的互动就知道我彼此相爱了。那你的互动彼此相爱，你的生命如果是短暂的，是暂时的，你这个彼此相爱就会断绝的，没有了。你既要有生命，要有永恒的延续，你的亲情才是长久的。那这个是上帝造人给人的真正的亲情的定义。人只有活在地上，人只有有生命，人只有将来永恒的生命，你的亲情才不会断绝。如果这个没有，那个亲情就没有了。一个敬虔的母亲，你爱你的孩子们，你希望爱你的孩子爱多久啊？今生就算了，还是爱你的孩子到永远？多少母亲会喊着说妈妈永远爱你，你会这样说吗？你不能说妈妈爱你30年啊，我还活着我就爱你，我死了就算了，你会这样说吗？对孩子的爱，真正亲情的关系，有永恒的价值，这是从上帝来的。所以当耶稣讲到亲情的时候，他把这个定义拉到永恒的里面。真正的亲情不是短暂的肉体的关系，真正的亲情是在上帝永恒恩典当中的持续，这个是耶稣所说的。谁是我的母亲，谁是我的弟兄，是重新定义亲情的关系，从暂时到永恒。母亲爱孩子，这个亲情当我们都归向耶稣，都有永恒的救恩，你的地上的爱不但是长久，而且会存到永恒的。地上亲情的关系在上帝祝福的里面，在天国还会得到升华，这个是上帝给我们的祝福，给母亲的祝福，给孩子透过母亲所传递的祝福。作为母亲，你有没有认识到上帝给你的这个恩典呢？你跟孩子的恩典是在这个层面吗？你对孩子的爱是在这个层面吗？是这样子延续吗？是这样子来预备吗？是这样子活在将来的盼望的里面吗？那你就要看你现在带孩子去哪里，你知道吗？你带孩子做什么，你知道吗？你知道你带他去哪里做什么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吗？你知道吗？你知道做的每一件事情真正都有永恒的价值，向将来的永恒的天国做预备吗？你知道吗？还是好像世人一样，只要玩乐、学习技能、考高分、进名校就可以了？那个不应该是基督徒应当有的。上帝给我们的祝福可不是这些，这些在上帝面前根本谈不上祝福的。真正的祝福是一个生命的永恒的连接。你怎么样能够得着这个？这个是要紧的。后面，耶稣就四面观看周围坐着的人说：“看哪，我的母亲，我的弟兄。”那耶稣对刚才的反问做出一个回应，做出个结论，说这些是我的母亲，是我的弟兄。那这个概念是从前面的定义来的，因为这些人是坐在耶稣的身边，在耶稣面前听到要跟随他走永生的道路，他们有永生的祝福和永远的天国的生命，所以是真正的弟兄和姊妹。上帝设立的亲情和生命的关系是永恒的，不是暂时的。那这些事，玛利亚她所带的儿女没有在耶稣身边，她就不是；那带到她身边就是。我们今天唱诗歌，唱了很多有关爱的诗歌，这是上帝的本性之一。上帝给人设立亲情、父母儿女的关系，那个核心词是爱。我们爱是因为神先爱我们，神把爱的本性给我们，让我们活在神的爱的里面，这个爱是永存的。上帝的爱是永存的，上帝赐给所有信主的人的爱是永存的。 哥林多前书13章13节，如今长存的有信、有望、有爱，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。爱不但永存，还是最大的。是什么意思？是上帝要成就的最大的事情，是你们亲人和上帝之间那个爱的永存。你真正有这样的心情，才是蒙福的人，你才不会有生离死别的痛苦，只有暂时分别的忧伤，没有的。有这个祝福，才是真正活在上帝祝福的里面。那这个也是上帝造人和基督救恩的本意。我曾经听过一个牧道友讲，他说我的父母都没有信主，我呢宁愿陪他们下地狱。唉，我听了这个话呢，我心里面很感叹。那这个话呢，本于什么呢？本于他对人和将来的认识。好像他以为呢，将来到末日的时候，到天堂地狱的区别是什么呢？天堂比较好，地狱比较不好，大概就是这个区别。所以呢，我宁愿呢，我取一点不好的条件，我也愿意跟我父母住在一起，我还维持我对我父母的爱和彼此的相爱，那个核心没有改变。是的，他带着美好的盼望，但那不是事实。人活在地上，我在上次主日学讲过，当天使堕落成撒旦，他会变成完全的邪恶。人活在地上，我们犯罪为什么没有变成完全的邪恶？因为有基督的恩典托住万有。那基督恩典的托住，让我们活在尚存的良知的里面。我们有基本的良知，有基本的认知，上帝让我们做什么呢？预备我们得到将来那个永恒的恩典。他告诉我们，上帝的创造是好的，他赐给人是有良知的，这个良知是美善的，但是在地上是有限的。所以就算地上我们努力彼此相爱，可能也有彼此伤害，你是有限的。他告诉我们，天国才是一个真正完美的美好的地方，上帝要把我们带到那里去，那个才是更美的家乡。你在地上要跟随神走那个更美家乡的道路，那个爱是永存的，最大的是在天国的里面，这是上帝的心意。当基督的恩典没有了，进到地狱的里面没有托住的时候，会变成完全的邪恶。你知道这个变化吗？那个就好像什么呢？好像在战争的当中，你看到很多非常残忍的人，原来在社会的时候良知是很好的，还是不错的人，但是到了战场以后就变成像野兽一样，因为那个环境是完全的恶的一种的激发，没有社会一个良知环境的托住，人会变得可怕的邪恶。去到那个地方，你地上所有的尚存的一点点好的都消失了。不要去那里，你不要去，你的家人也不要去的。要在天国的里面蒙恩，这个是重要的。上帝造天地万物给人良知的。爱因斯坦有一句话叫做，上帝深奥难测，却绝无恶意。这是本着那个基本的良知他做出来的判断，这是在地上的。你感受到上帝深奥难测，但他没有恶意。那这个好意是什么？真正认识他，得救到天国永恒的里面。如果没有，在将来永恒的灭亡的当中，就是完全另外一回事情。基督的救恩要实现的是这个。耶稣后来说，凡遵行神旨意的，这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了。耶稣这句话做总结，弟兄姐妹母亲是亲情，是彼此相爱，非常宝贵，但是是遵行他的旨意得着天国永生才能够真正实现的。耶稣也纪念他的弟弟们，后来耶稣复活升天以后升天之前，向他的弟弟们显现，向雅各显现，向犹大显现，有两位成为使徒，他纪念的。但是在他十字架以后，他纪念他，他纪念玛利亚的需要，他爱他， 他确实给他们恩典的，但是那个目标那个方向是天国的永恒。作为母亲，上帝可给你的祝福可是大得不得了啊！你作为一个基督徒信主的母亲，上帝给你的祝福到那个地步，我可以说它是完美的，它是最大的也是最美的祝福。你有没有真正的活在这个祝福的里面，带领你的孩子也一样活在这个祝福的里面呢？母亲很宝贵啊，我非常爱我的母亲，在我人生当中我的母亲的角色是无可替代的。我们家六个孩子，我是最小的，在我们东北叫做老儿子啊，老幺老儿子啊，非常爱我。那我从小对妈妈就很依赖的，有一个必须的，就是我睡觉之前必须妈妈拍一拍我才能睡着，妈妈不拍我就睡不着，不肯睡啊，或者说不肯睡，反正就是这样子。那在我差不多六岁的时候呢，我得了一个病，叫做猩红热，我不知道现在有没有啊，我们那时候叫猩红热传染病，他们就把我送到医院去了。送去医院以后两天就受不了了，不是我受不了，是医院受不了了。为什么医院受不了呢？他说这个小孩每天早上起来，从医院的一楼到五楼每个房间门打开，然后砰的关上以后就走了，查房，从早到晚，这整个一楼到五楼一直查房。那医院说这孩子没病，他会把我们弄出病来的，这孩子没病。最后我住院住了四天就被医院赶出来，强迫出院，说这个孩子不能在这住了啊，是这样子。我就是那么闹腾的一个孩子，每天晚上我必须做的一件事情，趴在窗户看我的妈妈，等妈妈来拍我睡觉。我妈妈每天一定会来的，下了班就匆匆忙忙的跑过来，到医院的里面，我躺在床上，妈妈拍一拍我就睡着了。在我眼睛里面，妈妈是超人呢，她工作不累的，工作一天就可以跑过来拍我。妈妈超人，不怕传染的，传染病照去的，没有任何防护措施的。那长大以后知道那是母爱，母爱大到一个地步，为孩子舍命的、舍身的，没有什么可以替代母爱的。在我稍微年纪大一点，我就想这个问题：如果我妈妈去世，我怎么承受呢？我无法承受我母亲去世啊，承受不了。很感恩，98年我妈妈去厦门。我太太带她信主了，这是我对我太太最感恩的一个地方。我太太带我妈妈去教会，妈妈信主了。2006年她去世，是一个非常大的神迹，全家经历那个神迹，整个家庭不信主都说这是上帝的作为。然后我妈妈回到天家，她是去教会的路上突然倒下了，然后我在厦门，那是很奇妙的一个故事。然后我07年神学院毕业，上帝先帮我把妈妈这个事情安顿好。我07年毕业以后，我就专心侍奉，我侍奉主10年没有休假的。如果妈妈在，我没有办法的，全心的侍奉神的家，心里有极大的安慰。我知道我的妈妈去哪里，我带着这个盼望。母亲的祝福也是孩子的祝福，母亲的心愿也是孩子的心愿。这一个母子之间的相爱怎么可以隔绝呢？这个母子之间的亲情怎么可以是暂时的呢？那这个心愿上帝赐给了我们信主的人，赐给了所有在主面前蒙恩的母亲。我们怎么能把这个心愿，把这个祝福丢掉呢？如果作为母亲，我盼望你现在就把你的心愿在神面前重新的来审视一下，是这个吗？如果是，就求神带领你按着这个心愿去带你的孩子。如果 你是做儿女的，你还有父母在地上，我也请这些做儿女的，在你还有时日的时候，你也要帮助你的父母来实现这个心愿，这个也应该是儿女的心愿。在上帝的祝福的当中，这个心愿是最大的，是最美的。这个心愿是上帝赐给母亲的最大的祝福，赐给孩子最大的祝福，赐给家庭最大的祝福。求神能够在这个母亲节，让我们能够在主面前一起，在这个心愿上面，我们一起来定制，一起来跟随神，一起在上帝的带领下面来实现这个心愿。我们一起祷告。天父，我们在你面前来感恩，在这个母亲节，我们透过耶稣的母亲玛利亚，我们那么熟悉的一位母亲，她带领耶稣，更带领她四个儿子还有她的女儿们一起走天国的道路。她是个蒙恩的母亲，不单是她是耶稣的母亲，她也是那六个孩子的母亲。在主的面前，她是这样的一个蒙福，这是主你要赐给母亲的祝福。巴不得主把这个福分赐给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母亲，让他们在主面前都能够有这样的福分，也让我们全家都能够在你面前一起蒙福。我们谢谢你，听我们的祷告，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，
阿门。